听听幸福的声音。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今天的聊聊真心话，将一起邀请您来听听有关城市的记忆。等一下我们会播放的朗读声音来源是凤凰 FM 官网在线收听的生动旅途，这篇文章是巴林旗前被遗忘的老村落。旗前是来自边境的像童话一般梦幻的一个城市，它在国境极北之地，并不是总以银装来展示在人们的面前，相反的，繁茂的植被与丰富的动物生态都替这个童话般的小村落增添了许多活泼的月色。现在我们就来听听这个被遗忘老村落留下来的旅途的声音。
旗前，一个镶嵌在东北边陲的小村落，暮色四合中只有沉默孤寂。像一位迟暮的老人，默默地隐居在大兴安岭深处，远离城市的喧嚣浮夸，坐看云卷云舒。这一期的生动旅途，一起去看看这个被遗忘的小村落旗前。在原本的旅行计划里是没有旗前的，安排旅行路线的时候看到大量关于内蒙古的莫尔道嘎森林的资料，几乎所有的旅游书都用难以形容的美这类语言来形容莫尔道嘎森林。于是在计划中是乘车进入莫尔道嘎森林，然后徒步出来，大概需要3天的时间。7月，从广州坐火车到北京，然后转乘前往内蒙古海拉尔的火车。北京到海拉尔的这段路虽然不算长，但却用了32小时。到海拉尔后，又马不停蹄地转车前往莫尔道嘎镇，这是中俄边境额尔古纳市的一个小镇。风景从这时候开始了。海拉尔到莫尔道嘎镇的火车上是没有空调的绿皮车，飓风从窗外灌入，草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车窗外出现，最初是混杂着一丛丛的马兰，后来视野开始变广，草变绿，一眼望去望不到边。草原不只有草，还有一片片富有韵律感的小树林，整齐的松树林，葱郁的杨树林，婆娑的榆树林。但是当来到计划中的莫尔道嘎森林之中时，发现这里的景色其实很单调，窗外永远是同样的山和同样的树，密密麻麻地覆盖了车行的小路。我们重新看了地图，发现中俄边界的额尔古纳界河边上有一座村庄，名为旗前。于是临时决定穿越森林，到那里去看一看。对我来说，旗前村是这次旅游中最大的发现。在旗前只待了1天的时间，那却是这次旅行最精彩的部分。 齐前是一个镶嵌在东北边陲的小村落，暮色四合中只有沉默孤寂，像一位迟暮的老人，默默地隐居在大兴安岭深处，远离城市的喧嚣浮夸，坐看云卷云舒。它位于中俄边界的河边，旁边是一个驻军的军营，守护着国土的边境。它曾经是内蒙古额尔古纳市的一个乡，最鼎盛时也不过40多户人家，居民大多是华俄后裔。后来在内蒙古撤乡并镇的运动式大潮中，齐前乡被撤并，居民大多数从大兴安岭深处迁居到额尔古纳市。目前齐前仍有7户居民留居，据说其中还有几户是租了房子在这里种地打鱼的外乡人。我们住宿的地方是在一个老大娘的家里，房间都是木头的，屋顶、墙壁、地板、桌子、床全都是没有上漆的木头，一个灯泡悬挂在屋顶的中央。这里有着处处都让人无法忽视的美，清澈透明的额尔古纳河，金黄色的草地，屋前的木栅栏，屋边的牛狗，生活是如此宁静美好而不真实。晚上躺在河边，身上铺着一张塑料布，仰头望星空，连北斗七星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切美得安安静静，就像是一个被遗忘的童话世界，但有时候却有一种近乎死一般的沉寂。破旧的木克隆房子，腐烂的木篱笆，荒草一人多高的庭院，像幽灵一样从草丛中窜出的猫，当黄昏来临时，你看不到炊烟袅袅的景象。清晨时分没有鸡鸣狗跳的嘈杂，尽管如此，齐前这个被遗忘的村庄还是与世无争地展现出它独特的美，不惊艳却也不甘平庸。离开了齐前，走过呼伦湖大草原，而无法忘怀的却还是齐前。我在游记里写道，齐前只有一个，一天齐前会换来一世的思念。
place all around. Forget on a water slide and zoom right down.
聊聊真心话，听听幸福的声音。
刚刚我们听到了关于一段旗杆的介绍，这样子的小品呢，带我们仿佛到了旗杆走了一圈。这个旗杆这个城市超美的，非常喜欢摄影的我呢，就跟着这样子的散文小品进入到了那个世界哦。在国境很北极北的位置，感觉它能够用银装，就我们的意思是说，它可以在一个下雪的美景当中来展示它的美，同时呢，它也有可能是繁茂的植被，或者是丰富的动物生态。不管是繁茂的植被，或者是银装世人的状况呢，旗杆这个美丽的城市，这个童话般的小村落呢，都给我们这个都市的人带来非常非常新鲜，还有充满生命力的感觉。有人说，内蒙古之所以能够持续发出经久未竭的魅力呢，最大的理由就是在于它气象万千的这个边关情境。一望无际的草原，好地头咀嚼着牛羊保暖又美观的花帐，力拔山河气概式的这个蒙古汉子，有别于汉家风光，它充满了异域氛围的一个自然文化景观，无疑构成了旅人，也就是我们每一个去参观的人最原始的想象。然而在豪壮的这个戈壁还有草原之外，却还有特别的一个地方，竟然在这一片戈壁草原收留了这么一个与世无争、安静、美好的岁月的地方。清末明初，旗杆村产生，历史并不会特别的悠远，可是在这个三面环海、一面临水的地理位置，却让这个总数不会超过十来户的这个小村落呢，有着它特别唯美的气息。坐落在呼伦贝尔以北的边境，村落前的伊格尔古纳河畔，周边复兴与大兴安岭的山脉相连，显得非常的幽旷轻松。相隔不过十余公尺的有一个浅浅的一个浅湾，河的对岸呢就是雪国俄罗斯，那是另外一个古老而且荒凉的地方。春天来了，澄澈的融雪汇集成了水脉，蜿蜒过鲜润的草地，蜿蜒过这个鲜润的草地，也染绿了河岸人家的这个院落。到了秋天呢，边境就换上了银装，然后这样子的一个银装面貌呢，让前溪村从白白矮矮的一个天地之间呢，在那里默默的伫立着，就好像把自己呢封闭冻成一个冰雪奇缘般瑰丽的一个世界。我是与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90岁了，与雪看老了的我呢，我也把他们看成老了。这是迟子建的小说里面呢，厄尔古纳河右岸中前崎村又换成乌奇洛夫的一个这个小说当中的一段对话哦。我是与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90岁了，雨雪看老了我也把他们看老了。超美的一段话哦。 虽然今年飘荡着这个微微的雨雪，但是呢，也是蒙古先祖躲避祸乱、休养生息的风美之地。由于现在进步的这个步调呢，是非常非常的迟缓，前崎村到现在仍仅有限度的，它是限定时段的来供应它的电，还不通油，也没有公共运输，不要再讲了哈，就是说，如果我们现代人都离不开的网络讯号呢，在那边是完全没有的。这样独立在现世的这个世界当中的一个冶境啊，无疑维持了百年前建村之初的原始风貌。森林地区随意的会长着葡萄、刺梅果、稠栗子等浆果，那菇菌类的种类呢就更是多样化了，时而在让在地人成为他们这个餐桌之间的非常棒的美食。铺满方便的原野除了适合放养牲畜，同时还有紫貂、黑熊、黄鼠和猞猁等动物在这个地方出没，所以无论是动物或者是我们刚刚说的美好的果子啊、菌菇类，这都是在这个土地上特有的丰饶。受地形缘故的影响呢，村民不乏是有中二的混血的族裔，他们的双眸非常的清亮，好像就是跟牛的眼睛还有羊的眼睛是一样的。入夜以后呢，我们可以抬头看见璀璨的星斗，闪动着非常羞怯而友善的柔芒。这里大部分的居民呢，同样都采纳源于俄罗斯的穆克楞工法。这个穆克勒工法呢，它就是用大块的石料作为地基，那再运用粗长的这个原木叠出四壁，过程中呢完全不会用到钢钉，就是用所谓的木器来造屋，并于缝隙呢填充一些御寒保暖的什么类似乌拉草等等，最后呢再盖以这个倾斜的一个屋檐屋顶啊，那刷上清漆，保留原木的颜色。一座座浑然天成的这样子的小屋呢，就在山林流水啊，让它看起来非常的可爱清新啊，就像童话般伫立在这些山林当中。所以呢，怎么会有人说边防要地不能够洋溢着童话般的想象呢？基本上在七贤村就完全是一个美丽浪漫的地方。那七贤村的交通呢，可以由这个海拉尔坐火车到莫尔道嘎镇，从莫尔道嘎到前崎大约会有150公里的路程，这过程呢就只能包车了。住宿在这边是没有旅馆的，它只有陈设简单多人共用的一个招待所，而且不一定都会经常是开放的。如果有过夜的计划啊，我们如果到了前村一定想要在这里过夜的话呢，就一定要提前联系并且提早预定。饮食的部分，游客可以自行准备这个干粮啊、矿泉水这样子才能够以备你的不时之需。因为到了这个崎崎村呢，他们的饮食还有他们的水或许都是我们所不能适应的，因为当地的纬度偏高，所以呢昼夜的温差是非常大的。所以无论如何到了崎崎村呢，你就一定要准备自己的御寒衣物。这里面呢有一个特别的这个景点一定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林海秋色。七贤村虽然是小小的很迷你，甚至这可以说是超迷你版的一个小城市哦，在四季地扇间呢却有着各种显著不同的风姿， 尤其到了秋天之后呢，由于大兴安岭一带延伸的这个林木的这个林相呢，一扫了，它会一扫春夏浓密的绿意，会看到落叶的落叶松哦，白桦，它会纷纷的转成了这个橙色或者是橘红色的暖色系，那跟这个远山近水交织成一片五彩的，就好像一个五彩的地毡一样吧，朝着天际很美很美很美的往前延伸，一望无际的往前延伸，真的是美到无法用这个言语来说明到底这个秋天的前期春有多漂亮。那像我们这种非常非常喜爱摄影的人呢，就一直希望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仙境，让我们能够到当中，然后抛开整个城市的这些繁琐，在徜徉在这个大自然当中啊，我们可能在一湾湖水旁，一湾浅溪旁啊，架起我的三脚架，让我的镜头呢就对着这个湖面的倒影啊，甚至落下的枫叶啊，就是在这样子的一片的美景当中呢，慢慢的调上我这个相机最好的数据，让相机呢能够抓住这个美好的一刻。所以前期春呢也应该会是我们介绍给摄影人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摄影点。那主要是这个村落里面呢，它相对的这个居民也少目前访客也不多，然后它又有着这个蒙古人的特色，以及这个北方民族的，除了有北方民族的特色以外，就还有俄罗斯国家的这个专门才有的一些特色。所以如果以摄影的角度来看呢，它这是一个特别多样，而且还有个边防哦。边防的话，它就是会有一个防范的一个边关的一个特色。所以在这里呢，除了能够拍漂亮的风景之外，当然很棒的就是我们还可以看到不同的人种，不同的这个人文。那晚上的星空也是我们非常向往的。然后牛啊羊啊马啊，边塞风光中的牛羊马，在清晨呢，太阳光升起，然后洒下这个斜射光的这个魔幻瞬间呢，感觉就是特别有味道。它不需要是一种策马入林的感觉，只要是马儿哦，不管是大马儿，或者是一只大马加上一只可爱的这个刚出生的马儿呢，在静静的草原上哦，享受它阳光，那或者是在这个草原上呢，能够静静的享受这个洒下的阳光，以及他们正在吸水喝水，喝点水，或者是吃着草的这个画面呢，都会让人印象深刻。所以我就特别印象深刻，我们有一个摄影朋友哦，拍出这个蒙古边塞风光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马匹在原野上奔跑，然后阳光斜射洒在那个马背上，还有这个草地上的那个波浪的这个阳光啊，那个美丽真的是无法言语啊，非常的开心能够在这个时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前期春，还有一个前期春的这个散文。等一下我们回到节目中再聊咯。
真心话，听听幸福的声音。
着呢，我们再来聊聊关于草原上的爱情故事吧。草原上的爱情故事呢，让我想到最经典的就是曾经我最喜欢的一个《还珠格格》连续剧当中的一个香妃，她就是来自这个草原部落里面的一个美女公主。那总是让人难忘的画面就是那个所有的阿哥啊、公主啊，骑着这个很帅的马匹，在这个草原上尽情奔驰的这个过程。所以在草原有广阔、自由、奔放的这个感觉呢，是让我们所有的人呢，非常向往的。至少是 Della 就是超向往这样子的状态。草原上的爱情呢，会让人家有一种心醉神迷的感觉。在看过的电影当中呢，我的父亲、母亲这部电影当中呢，就有一些纯真真挚的感情呢，打动了呢我们。有一个年轻的女孩招娣，她爱上了在村子里面担任小学教师的一个外乡青年哦，在草原呢，她在草原这边呢望着他，日日以家传的这个青花碗呢，帮这个小学老师呢送去可口的这个配饭，就这样慢慢的呢，终于他打动了这个心上人的心哦。两个人呢相守在草原超过40年，那年呢还在中央戏剧念书的这个章子怡呢，她就是扮这个粉色的棉袄，她穿着一个粉色的棉袄，围着一个正红的红巾啊，红色的围巾，秋天凉风啊，将草原呢染得一片金黄，然后再加上这个章子怡梳着两个麻花辫，笑容在这个风中摇曳着，就让人家非常难忘这个电影的情节，叫做《我的父亲，我的母亲》。2014年底呢，有一个2014年首播的这个《芈月传》，在这个《芈月传》的这个连续剧当中，我记得也有很多的这个草原戏。那泰国西边的这个秦国西边的这个部落首领呢，义渠君，那就是他义渠君，他要这个杀伐这个国，他的杀法是非常果断的，是一个非常有政治军事头脑的草原之王。芈八子呢，跟他结盟的过程，一方面是由于他骁勇善战，而且是少数民族中可以稳定这个国局的一个民族。那另一方面呢，是为了能够可以得到稳定的口粮，好，就是因为如果这个骁勇善战的这个义渠君能够跟芈八子他们的国家秦国结盟的话呢，他就会有固定的口粮可以吃，就是为了各取所需咯。在这个戏里面呢，芈月啊，还有这个义渠君初次见面，就是在发生在这个草原上的。那草原上呢，芈月作为姐姐啊，是姐姐这个芈姝的陪嫁应试，她在半路上呢遭到了这个义渠人的这个劫掠，那义渠王就可以说呢，对她是这种打不打不相识哦。对，就在这个草原上呢，也是展开一系列的一个追逐，然后还有一个爱慕的故事。所以这个也是我心里面另外一个在这个草原上面留下故事的一段很精彩的一个画面。那我们再来聊聊除了刚刚讲的《芈月传》之外呢，清代 代的皇家，他们钦定的猎场呢，几乎就都是在北方的这个草原上。有两部电视剧取景的地方呢，几乎就是全部都是在这个草原上的。在大陆人的心中，它的比例尺呢，大约要就是北京近郊这个大上几个都会觉得说，在周遭两三百公尺里，就是大陆人他们认为周遭两三百公里的这个行车距离呢，都是可以算叫做近郊的范围。所以为了美景啊，我们要拍一张美景，拍一张很漂亮的照片，如果能够只开上半天的车，大家都觉得哇，这是已经超近超划算的。那坝上草原呢，坝上是一个地理名词，它指的就是说从这个草原到高原的过渡地带。广义的坝上草原呢，指的就是河北的张家口以北100公里到承德以北的100公里，一共数百万方公里的一个大片的天然草原。其中呢，我的父亲母亲拍摄的地点呢，丰宁坝上呢，就是位在这个承德市下的一个宁丰满族自治县。狭义的坝上草原呢，指的就是这个地方啦。因为远离市区，精确的来说，对中国来说近，多近叫做近，250公里，其实他们就觉得叫近，几乎成为北京。如果以我们北京人来说，要想要驾车到草原，驾车到自己的后花园，这个地方呢，几乎就是他们的后花园。所以每年五月之后呢，这边会有吸引大批大批的游客。旺季呢，可以从五月一直到每年的十一月，十一长假之前。那大家或许会听过清代的皇族在秋天的时候会举行秋猎的一个木兰围场哦。那个是从这个承德到内蒙古一带的这个自古以来的一大片草地。这一大片草地呢，水草非常的丰美，还有千里松林万物生长的栖息，然后辽代的地广也曾经在这个地方狩猎。康熙的时候呢，就清代的康熙皇帝，他为了能够锻炼满族的男儿，开辟了一万多平方公里的猎场。清代中叶以后呢，各任的皇帝每年秋天都会率领着自己的八旗弟子来到这个大大的大草地上来狩猎，为的就是不要忘记祖宗的教训。那一个真正的呢，体健，就是让一个真正的王子能够体健，能够治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清代是一直都在落实这个理念，他们希望自始至终就牢牢记住清代的江山是从马上打下来的。所以呢，康熙到嘉庆140多年里，木兰围场一共举行了超过百次的皇家秋猎。如今这足足有三分之一个台湾大小的草原呢，分为四大个景区，其中一个就是《芈月传》重要的取景场地，叫做乌兰布统，位于内蒙的赤峰克什克腾旗，它离北京市区呢将近有500公里的一个路程。所以天苍苍野茫茫的这个有如史诗般的爱情故事，就在这个坝上的草原，一个一个一个的梦呢，让我们来看见，然后一篇一篇的爱情故事呢，让我们呢能够持续的听见。OK 咯，我们接着还是要再聊回来我们刚刚为各位介绍的这个齐前村。那齐前村它在村里的老人说呢，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这里是蒙古先族一个躲避战乱修身养息的一个地方。齐前村它的三面是环山，一面临水，森林密布， 水草丰美，是蒙古族先祖躲避战乱修身养息的一个好地方，地处于大兴安岭西路，是个高山高寒的一个山林气候状态，气温温差非常的大，白天大约在30度 C， 晚上呢会降到零下20度 C。 这个地方的地段森林呢为天然的氧吧，天然氧吧就是说它的空气非常清新，然后呢氧气足够。阿巴河的河水是国家一级的饮用水，每天晚上九点之后呢还可以听到驻防部队的歌声在整个村落会响起。那节目要结束之前呢，我们就再来聊聊这个美丽的地方，让我们有一天呢听众朋友们也能够到美丽的这个草原上的童话小村落去逛逛。在齐前村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的草原上，这个偶尔在地图上可能会被标注的村子里呢，它具备了有太多太多值得我们一定要去的因素。大山的深处是与世外隔绝的，一个被要求搬迁的村子只剩下了八户的人家顽强地留守在原地，不通电。跨过相隔十米的库尔古纳河就是俄罗斯了。在这样一个隐藏在原始森林的世外桃源，我们很难描述也很难告诉你，因为它实在太美，非常非常的美，每一个角落都非常非常的美。不能告诉你它像童话，但它就是那么像童话，也不想说它是仙境，但它就是这么的飘忽，让我们觉得除了飘忽之外，还有它的浑厚粗犷，特别是还有带有精致的美感。前期村有它温暖的烟火，这个小村子里呢，这八户人家呢，他们与大自然是握手相处在一起的。村旁有一个驻军的军营，守护着国土的边界。对我们来说，前期村真的真的就是一个非常美丽，有如童话世界一般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它没有手机讯号，没有电话。晚上呢，你会接到军营的，只有到了晚上呢，我们可以去接到军营的电，可以有几个小时呢，你是可以有供电的。除了这个之外呢，你绝大部分的时间，你就是抛掉城市那些繁重的压力念头，与世隔绝的在这里，就住上那么几天，你就仿如觉得自己到了仙境，到了天上，人生在这里呢，终于可以真正的说上人生偷得半日闲。前几村的夕阳、晚霞、星辰都是美得一塌糊涂，晚上呢不管你是躺在河边或者是怎么样铺上一块布躺在草地上仰头往着天空看，看着满天的星斗，北斗七星到处清晰可见，每个角落甚至每一个草地，草地上的木兰，村子里的小木屋，还有草地上正在吃草的马，都是好棒好棒好棒的风景画面。所以到了内蒙古旅游，千万不要忘了一定要到呼伦贝尔的前旗村来走走，来走走，来看看这一个只有八户人家的童话小仙境。今天的聊聊真心话就到这咯，大家晚安。